生活上的法律问题是你我都会遇到的事情，不合理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生活法律知识家，我是志平。那这个礼拜呢，要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原住民保留地分配权的议题。那主要是要聊聊哦，怎么样的取得或是可以分配到原住民保留地呢？那不是原住民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购买原住民保留地？好，关于人头买卖这件事情，要避免的或是要预防的相关的法律有哪些呢？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法律辅助基金会的专职律师林秉清律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这原保地就是所谓的原住民保留地，所以什么是原住民保留地呢？为什么他们有原住民保留地呢？
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说来话长，但是如果我们单纯就现在来看的话，所谓的原住民保留地呢，它指的是国家为了保障原住民生计，然后推行所谓的原住民行政所保留的山地的保留地啦。那当然这是现在的规定，如果我们去回过头来看原保地的历史，那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充满血泪不堪的殖民史啦。因为它当初最早其实要从日治时期开始谈，当初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因为它需要使用台湾的山林资源，可是呢当时其实不管是清朝或者是日本，尤其是日本它占领台湾初期其实都还不能有效的掌控台湾的山地的地区。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说只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你拿不出地契的，拿不出文书的土地呢，全部都是国有的。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原住民的土地绝对不会有地契嘛，因为地契是清朝政府发的嘛，但是清朝就不能管到原住民地区啊。所以其实基本上原住民的土地就因为这纸命令就全部被日本人收归国有。这道命令其实一开始影响不大，是因为原住民他一开始还是不被日本管理嘛，可是后来发生很多冲突之后，日本人就开始发动所谓的里番战争。因为原住民不断的抗争跟冲突嘛，日本政府为了要回应这个问题，然后回应原住民可能有使用土地的一个需求，所以才在这个土地管理上面把所谓的他当时有设立一个叫做准要存置林业，就是把这些土地呢就分配给了原住民来做使用。所以换句话说，原住民保留地的历史呢，其实它是一个日本殖民政府呢先把土地全部收归为国有，那为了要防止原住民的动乱或者是冲突，所以我就放回去部分的土地让原住民使用。后来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呢，就继续延续这套制度，然后就把它变成我刚刚所念的保障原住民生计，推行原住民行政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它这个保留地怎么划分，就大概都在哪里，或者是某个山头以上这些尖尖的都是他们的吗？
我们都看过一些图资啊，就是整个中央山脉的两侧其实都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范围嘛，就是他们实际在使用的土地。可是呢日本人在划分准要存置林野跟高沙保留地的时候呢，他是实际去探查，他去看说这个原住民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在哪里，面积多大，他就针对你们现在使用的状况去划分。比如说你们这一家人就是在这个地方有耕作的事实，他就把这块地就划给了这个原住民。他有去做这样子一个现场去测量，不过这个其实影响蛮大的，因为过去原住民大部分的族群是没有所谓的定根的概念，当时还叫山地同胞原住民嘛，那他们其实生活在山区其实是用所谓的轮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力如果比较贫瘠啦，那个肥料不足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到处跑。可是呢日本人这一套机制定下去呢，就代表说以后你这家原住民就只能在这块土地上面耕作，哇，那个这影响就会很大了。因为原本我们可以利用的范围很多，我可以养活我一整家人，可是你现在把我固定在这个地方，一旦这块土地不够肥沃的时候，我其实是种不出东西来的，可以耕作的范围也比较少，我养不起我整个家人， 土地变少了，我的劳动力也没地方去工作，哦，那等于是把原住民的青壮年人口就是往外推了，因为我在原乡部落已经找不到工作了。这套机制其实是只从表面上来看，也许只是土地的政策，但是其实它背后影响的是整个原住民社会的一个大变动。
嗯，
因为它把原乡部落的这个青壮年人口其实是往外拉，然后再搭配后面的都市化的这样子一个推动，有这个拉力，然后再加上推力，一拉一推之间就把人口全部掏空了。
欸，所以它原住民保留地也是一人一块一个配给吗？可能以前我们的祖先有这么多，那它也是传承的吗？比如说我有三个儿子，就三个人分，那这样分到最后不是每个人也只有一点点？
没错，一开始他是用户嘛，他在每一户，那我看你有几个人，我就分配下去。一开始日本时期其实还没有所谓的所有权，是国民政府接收之后，一开始是耕作权，后来才把它变成所有权，就大家现在习惯的这个土地所有权的概念。那所以呢，因为所有权的这套机制跟我们现在的民法就接轨了嘛，那就是会透过继承的方式由我们的原住民就一直继承下去，就会发生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问题，不断的稀释稀释，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这样子。在民国大概80年左右就有所谓的还我土地运动，当时因为原住民人口越来越多嘛，过去的土地其实已经不敷使用了，所以后面呢其实有在另外多了一个机制叫做征划边原住民保留地，它就是把原住民如果你有在长期使用土地，哦，但是还没有被划为原住民保留地的话，你可以再来跟国家申请，我可以把这块地呢把它变成原住民保留地，然后登记给原住民使用这样。
那原住民保留地可以彼此卖来卖去吗？就我有一块你也有一块，可是我们都是原住民保留地，那 你现在有资金的需求，你卖给我，我跟你买，它也是可以买卖的吗？
现在法律有规定啊，就是你取得所有权之后是可以去做转让的这个行为，可是只能以原住民为限，换句话说你是不可以卖给平地人的。
但是我们都是原住民，而且都是这个村子的人，是可以互相买卖的，
是可以的。欸，现在这也是目前法律规范比较疏漏的地方，就是只要是原住民就可以买。
我觉得 OK 啊，因为这本来就是原住民保留地嘛。那如果不是原住民买了会怎样？
这个我们去年最高法院大法庭有做成一个裁定啊，就是如果不是原住民，然后你去买了这个原住民保留地，不管你是用建民登记或者是其他方式，它会被全部认定是无效的。即便你有花了钱了，即便你有签合约，但是这些东西都会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最高法院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永远就只能登记在原住民的名下，而且就原住民可以使用。
那比如说好，我然后我娶了一个，或是我嫁给了一个平地人，那我生下的小孩就一半一半。那这样我的小孩是一半原住民，那如果他又嫁给了平地人，那他的原住民的血统有规定几分之几吗？还是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没有管制的那么严格，现在就是依照原住民身份法，只要是原住民生下来的小孩符合要件就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那就可以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以过去常常会有一些争议的状况，就是有人透过结婚啊，收养啊，想办法去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的权利这样子。
欸，所以那如果长辈的长辈这样是原住民，然后传传传，欸，说要传给我，可是呢我可能出生就都在平地，我也没有去申请原住民的身份，那我可以继承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吗？那等于是我去登记这个身份，那我已经长很大了再去登记也可以吗？
如果没有原住民身份的话，遇到继承的情形是不能登记原住民保留地的。实务上还蛮常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你就必须想办法取得原住民身份，才能够继承登记这个土地。
所以长大了不能再去补登记，
你就要回复原住民身份，
身份就可以，
依法还是可以啦，依法还是可以。我们台湾的山林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啦，尤其观光旅游业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兴盛，我们看到很多是平地人借原住民的人头 去买原住民保留地，然后盖民宿使用。
哎，它可以在上面盖吗？因为原住民保留地它是土地嘛，耕作啊、契作这些的。那它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在上面盖房子，或是盖乐园民宿？这个我觉得好夸张哦。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这个超限利用的问题，就是确实，如果是在山坡地上，它要去搭建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一定会受到比如说水土保持法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可是现实的状况就是可能天高皇帝远，可能稽查不是那么的容易哦，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先盖了再说嘛。
可是如果你在山上盖了一个很漂亮很豪华的民宿或者是饭店，那很容易就被发现了。
现在确实是蛮容易被踢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前几年吧，中横合欢山台中南投那一带就有很多这个汉人哦，那他们就是想办法租用原住民保留地嘛，然后就超限利用，结果就是被原民会抓到。因为他们本来是合法的哦，那原民会就说、哦、不行，你超限利用，你违反我当初租给你的这个条件，所以他把土地收回来。然后还确实因此山地促进会呢，他们还在当时还发动很多次抗争，去要求说哎，你怎么可以因为我超限利用然后就把我的土地收回去，就有点做贼喊抓贼的这个概念。
好，那我们知道其实你法律再怎么规范啦，有心人士还是会想办法钻这些漏洞哦。好，刚才了解了原保地的历史啊、哦、原住民保留地的历史是从日据时代这样延伸而来的。然后呢非原住民你是没有办法购买或者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你一定要有原住民的身份。那刚才有提到，如果说他真的就是知法犯法，那我就是卖给非原住民，一经检举的话，他是会处罚的吗？会判什么刑责呢？
原则上没有到刑责那么的严重啦，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私下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哦嗯、倒不会有这个刑事责任这么的严重、嗯、不过呢，我们在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的第37条就有规定啦、哦、原住民如果取得原保地的所有权的话，那他要移转就只能以原住民为限。换句话说，这个法条已经绑死了，所以只要你是非原住民，你要取得原住民保留地的话，一定都会是无效的。过去我们常看到的是很多假借原住民人头去做的买卖的行为，这个部分呢，去年的最高法院大法庭也说了，这个是违反民法上强制禁止规定的，所以一定也会是无效的。甚至因为过去这样子的一个人头买卖的行为，它会搭配、哦、设定所谓的地上权或者是设定抵押权的形式来达成担保移转所有权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包括地上权的约定或者是抵押权的约定呢，也通通被我们的最高法院认为说是无效的，因为这个都是违反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的这样子的一个强制禁止规定、啊、
嗯，诶，那除了 无效啊，万一就是说他们就盖起来了，然后因为没有做好水土保持、嗯、那可能因为地震或者是这个土石流等等的、嗯、造成一些别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害的话，嗯哼，那这样就很严重了吧，这样就会有刑责了吧。
确实、哦、这个部分就会牵涉到所犯的是这个水土保持的规定，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可能会是公共安全的这样子的相关的法令的部分、哦、确实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相关衍生的法律责任。
因为它不能移转，但是相对它就不能盖嘛，所以盖的这个部分就等于是违法了。
没错没错、哦、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超限利用的部分。
哦，那原住民自己可以盖吗？哦，我没有卖给你，那我自己盖，我自己盖民宿，我自己盖乐园。
原住民他应该说他虽然拥有这块土地，但是他要做什么样的使用，还是必须要符合使用的规范，还是必须要符合这个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规定的、嗯、因为这个就不会单纯只是所有权的问题而已，就会跟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会跟安全会有关系、嗯哦、会跟环境的保护会有关系。嗯、哦，那不单单只是你个人权利的问题而已，你可能会影响到的是邻居哦。那、啊、如果是你是民宿的话，你可能就影响到房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哦、嗯。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即便你是原住民，你还是要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土地使用的规范、啊、嗯，
所以我觉得一般的 非原住民朋友也要了解耶，因为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购买者他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些法律。有一种是非原住民他已知但他就去做这件事，那有一种呢他可能是中间的所谓的这个前客，那就是他们我告诉你说哎，那个你可以在这边买一块土地哦，我认识某某朋友，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山坡里面盖民宿啊，议员我们想要到山林里当一个民宿宿主的一个圆梦的梦想。那如果我又不知道的话，我可能真的就买了这块地然后盖了房子，
嗯，
对不对？就是那我这样等于算是受骗嘛，因为又无效嘛，如果几经检举因为它是无效的，等于我钱就损失了，那我这样可以再告那个中间的中介人是诈骗吗？
因为土地买卖都必须经过登记，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没有原住民身份的话，你是根本不可能在地震机关完成登记的。
所以就是大家都是知道的情况下，
对，因为即便是透过所谓的土地前客或者是中介好了，
嗯，
在非原住民你要买土地的话，再怎么样他都得想办法帮你找到一个人头，
嗯，
那你都知道会有第三人介入了，你要主张说啊，其实
我
不知道、啊、这个为什么 要找第三人，然后我要把土地登记给他，我会给他钱，这个你很难主张你都做了那么多事情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
真的
大概比较困难啊，大概比较困难，
适合做坏做坏事就是
对
因为它不合情理，这样好
不合理。
像这个原保地如果他是自己原住民有需求的话，那他可以拿地去抵押吗？就我没有买卖但我可以用抵押吗给一般人吗？
如果你已经取得土地所有权的话是可以的、哦、是可以的、哦、那只是说比较现实的状况，就是因为原住民保留地它限制只能原住民之间转让嘛，所以它的这个交易价值就会比较低。那贷款的话，银行贷款它一定会看你的这个担保品的价值嘛，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拿原保地当做抵押品去跟银行贷款，基本上你能取得的钱其实是非常的少啦，不好贷款啦，不好贷款、
嗯、
嘿，这个是原住民保留地的特性导致出现的这样子一个现象。
那为什么还是这么多人会想要找人头来买原住民保留地呢？他们通常都用来干嘛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状况大部分都是盖民宿嘛，那或者是像现在有很多这个露营区也很盛行嘛，高山农业这几年也是非常的蓬勃发展，这些其实都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其实这个某种程度跟刚刚讲的这个原保地的带来的弊病有关，就是当、拥有这个资金、或者是技术优势的平地人他们要来山上 来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的时候，其实原住民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因为原住民他们也需要生活啊，他们也需要发展他们当地的经济啊，可是他们可能会碍于说欠缺技术，更重要的是会欠缺资金，因为我刚刚讲贷不到钱嘛，所以都必须要借着这个平地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跟技术优势来去开发、嗯、那久而久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会变得很严重而失衡，就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们讲山上很多土地虽然是原住民保留地，但是在上面使用的其实都是汉人。
嗯，所以像一般这种原保地的议题，他们的法律纠纷比较会在哪一些项目上？
我个人是蛮悲观的，因为我过去曾经去查过这个、法院实务判决嘛，吼，那顾名思义、哦、会上法院去告的一定是有纠纷的嘛。
嗯，
那这种人头买卖的纠纷其实不常见的，我去仔细去想了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会去人头买卖就是代表我已经都讲好了嘛，你情我愿嘛，你需要钱我需要地，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哦、所以真的会去告上法院的情况不多。会上法院的是什么状况呢？是原住民内部之间有纠纷，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家族的地，你怎么可以自己个人把它卖给平地人哦啊，这个时候
我没分到钱，
对，就是这种情况啊，这个利益分不均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欸，不，你不行，你要把这个地给我要回来，我们要 share 这个东西。” 才会告到法院去。不然哈，我们常说，明明山上土地的使用人都是汉人，为什么法院判决都找不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我会产生的疑虑就是说，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无效而已嘛，那就钱还他、啊、这样子，那人头也是你情我愿啊。所以想一想，那他们的纠纷在哪？哦，就是自己人啊。但我们还是要以我自己来讲啦，因为我生活当中是很重视环保议题，那包含我们的环境啊、土地啊这一些的，所以过度或是非法的开发，将来我们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其实都不知道。所以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包含不一定要到下一代啦，为了我们自己，不应该去开垦的或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要谨慎与小心。好，千万不要这个知法犯法。那最后也想要请教律师，就是那原保地的这个部分应该如何来做监督呢？
现在就我所知，我们的行政院有提出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管理条利用条例啦，他希望能够提升这样子相关的法律位阶，比起现行法会更完整。比如说他就会想办法去透过这个乡公所的介入去审核，去避免所谓的人头买卖的这样子的一个出现。啊，可是呢，目前这套法律的规定呢还卡在立法院啊，因为里面可能有些细节或者是这个内容齁，我们在立法委员之间还是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共识。要怎么去监督这件事情，也许还需要立法院那边再做一个完整评估跟审议啦。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原保地为什么要去管制？我要怎么样的管制才是合理？因为我刚刚有说齁，原保地本来其实并不是个人所有权的概念，是因为中华民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调整这套机制，才把所谓的个人所有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放在原保地上面。好了，那既然我们已经承认它是一个个人所有权、个人财产的概念的话，我们又要回过头来又要去限制原住民去使用，那其实就会有点矛盾了。因为不是说你要照顾他的生活吗？你要发展他的经济吗？结果他把土地拿来做价值最大化的利用，你却说他违法。那讲白话一点，那你要原住民需要钱，你要他怎么办吗？
可是因为这也是一个保障啊，万一原住民他们把所有的这个原保地都卖光光了，结果最后都拥有原保地的人可能几乎都是平地人了。
确实就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造成这个现象的就是国家就得回应这个问题。因为你让原住民不能够充分去使用这个土地的话，那你要确保他能够想办法生活嘛。你不能让他又不能生活，然后你又不让他利用这个土地去变价，你要他怎么办？
这个想一想就真的民主做一半，要么就是全部收回来，全就不要个人化，
没错，
统一管理，这是一个。但是因为人就是这样嘛，由奢入俭难，由俭入这个对，由对由奢入俭易啊，由俭入奢易啊，乱了。总之呢，就是你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要再收回去就不容易，那就干脆民主到底，就不要管。就算以后全部的原住民保留地都被平地人买走了，那也没办法，那也是他们自己就是自己做的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现在法律的底线就是你平地的你要用就用吧，但是怎么不管怎么样，登记上都还是原住民所有权的名字，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就只能维持现况。
对啊，其实原住民如果取得土地的话，他是可以租给平地人使用的啊，这个是没有问题。
哎，也是哎，那这样子就更普及啦，就跟大家一般我们都一样，就不要分什么原住民平地人，反正这个地是他的，他要租给平地人去管理。你就像那个信义区一样啊，一租50年呢，我世世代代都喝呀。
我认为这个是可能是一个选项，原住民他可以维持他土地的所有权，他地主的身份他可以保持住，那他又可以透过租赁的这个行为取得资金。平地人建民宿这件事情呢，某种程度也可以活络或者是发展当地的观光，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可能会有多赢的可能性啊。不过这个还有很多配套机制要走，因为有的时候 讲是讲盖民宿了，但是它的旅游观光的内容会不会过度被商业化，或者是去掏空原住民部落或者当地的文化的内涵，或者是这个生活的方式，造成原住民的文化没有办法被传承，或者是被扭曲变成商业化，或者是甚至被人家误解说原住民就是只会唱歌跳舞喝酒。一旦商业化之后，这个很多东西就会被扭曲掉，然后可能就会造成其他更多的问题。
好，那今天呢，我们透过节目的内容，也再一次的谢谢林秉清律师跟大家分享原住民保留地，让大家更了解啦。就是说，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哦，也特别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旅游的这个观光景点呢，住的民宿啊，它是否合法啊等等的，其实你都可以透过这些小细节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嘛。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好，那就跟大家分享咯。哇，今天我收获好多，这一次的谢谢律师。我会不会这个节目做完一年之后呢，我大概就已经有法律系一年级的程度了？
哦，不，会超过，会超过。因为我自己有在那个东华大学上课嘛，那基本上大学不太开原住民相关的课程。对。
好，今天收获很多，谢谢律师在节目中的分享，谢谢。
谢谢。
生活法律知识家，帮您回答生活上的大小法律难题。